事件评论。伊朗总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中国媒体表示，有意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关系，以抵消美国的制裁。周三，美国和以色列举行首届科技合作高层战略对话，此次会议或对中以投资合作产生影响。
中国为埃及12所学校中文学习项目提供赞助。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家对本周大事进行了解读。伊朗、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的国家促进彼此间关系的发展将有助于抵消美国的制裁效果。伊朗总统莱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做出了此番表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朱威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是真心对待发展对华合作。朱威烈专家说，伊朗他已经交了备忘录了，以后这个明年他就应该成为沙盒组织的正式第9个成员国了。这个他申请参加沙盒组织已经多年，伊朗加强合作在去年签了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 这个金额也很大。那么从这方面来看，伊朗跟中国的合作这个是全方位的，也是真心实意的，对双方都是互利的，也并不光是有利于中国或者光是有利于伊朗。那么伊朗也是中国是车之路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那中国加强跟西亚伊朗的合作呢，对于地区稳定和地区和平都是有帮助的。朱威烈专家认为，伊朗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同样将得到发展，
包括在上合组织框架内。朱威烈专家接着说，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呢应该讲也是很紧密的。阿拉伯之春以来，在叙利亚政权即将面临这个严重威胁的时候，是俄罗斯跟伊朗帮助了现在的叙利亚政府的稳定。没有他们的插手呢，恐怕这个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那当时已经岌岌可危了。这个从这些情况来看，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呢全方位的。你从短期来看，
我们将来伊朗现在最大的在国际层面上最大的追求呢，应该讲它是想恢复伊核协议。但从目前各种迹象来看，障碍还是很多。短期内要想恢复，包括今年内能否实现，我感觉到还成问题。伊朗如果进入了恢复了伊核协议，对俄罗斯来讲，俄罗斯的油也可以通过伊朗卖出去。 但是这一步呢，现在从现在来看呢，还比较困难，就是以拜登政府对以核协议的恢复啊，在不断的设置障碍，所以短期内的推进还是很困难。但是伊朗跟这个俄罗斯的合作，在沙盒组织的框架内，我感觉到是越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它又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可以在沙盒组织的这个范围内来沟通交流。现在伊朗现在向俄罗斯
出售他的无人机了。伊朗总统认为，与中国、俄罗斯等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国家的合作将有助于消除世界的单极化。伊朗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将使其更容易克服国际孤立的后果，而美国正在试图通过制裁将伊朗陷于国际孤立。周三，美国与以色列举行首届科技合作高层战略对话会议。 美国现政府试图阻碍中国在以色列科技领域和高校研究项目进行投资，这或成为建立新平台的激励性要素。在拜登政府的打压下，以色列开始通过自身国家安全棱镜去审视中国投资。俄罗斯政治学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美国很难阻碍以色列与中国发展科技合作。
他说，美国竭尽全力将更多的伙伴或者仆从国紧固在自己的轨道上，以色列是其中之一，也许还是主要的对象。美国明白，以色列有足够的原因与中国进行科技合作，中国在最为现代化的技术方面已经走在前面，但美国想把以色列放在自己的轨道上， 阻碍其与中国发展合作。美国企图阻碍中国利用与以色列的科技合作成果，中以之间的技术合作不能令美国满意，就像对中欧合作不满一样。令人遗憾的是，
目前世界上的政治自私自利，凌驾在经济、商业利益，甚至是良知之上。美国试图按自己的想法去构建世界，而不是其他。考虑到对以色列的影响力，也许能够将其拉到自己一边，但是弱化了状态。以色列尽管与美国捆绑较为紧密，但还是希望有自己的独立政策，与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的国家合作，而中国恰恰能够带来投资和技术。
那么两国的这个国家间顾问的为首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国其实都有决策体制，或者外交决策体制，那么就就官员的设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它是几乎是和以色列是类似的，这是可以从也是一个偶然，但是呢不是偶然，那有可能就是像美以关系，它是叫做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战略上的一种合作关系，那么两国呢在比如说这个有时候高度的就是什么，就战略一致，那么所以说呢他们的合作可以说范围非常非常广泛，那他启动这个民用领域啊，这样一种合作，那么可以说是在因为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么可能之后呢或者忽略合作它的进一步的这样开展和推动呢，它是两国关系这样一种叫做什么战略合作的这样一种体现吧，或者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
中国正在扩大在埃及的存在，中国向埃及投资约100亿美元， 并在12所学校赞助中文教学试点项目。 从新学年开始，一些私立学校将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教授。埃及的亚洲事务专家纳迪亚·希勒米指出，埃中合作大大扩展，现在又向前迈出了全新一步。他说，
与中国在教育领域积极合作的阶段现已开始。本学年已有12所埃及学校引入了把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试验性教学。此外，我们正在期待两国中学生和大学生交换配额的增加。然而，专家说，最重要的相互联系领域仍然是经济。他说，中国对扩大在埃及境内的商业项目极其感兴趣， 并准备向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进行投资。希勒米继续说，问题在于北京和开罗不仅在双边接触的框架内发展合作，埃及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中心国家之一。 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事实证明埃及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并没有减少，这太令人震惊了。在过去的近两年里，埃中贸易额增长了约10%，
这是两国发展贸易和经济领域合作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但是北京与开罗的合作不仅限于此，中方正在积极投资埃及经济，有整整一系列的中国投资公司在埃及开展业务，其中包括开展家用电器生产或能源供应的联合项目。据最新统计，中国对埃及的投资已经超过80亿美元， 96个中国公司出现在埃及市场上，分布在非常不同的领域。 总体而言，两国的经贸合作的特点是具有很高的投资潜力，两国在融资领域也有足够多的合作项目。为此，埃及央行批准了中国货币在两国商业交易中的流通。在大型项目中，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2020年，中国开发银行向非洲出口银行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贷款， 用于支持非洲，特别是埃及抗击疫情。专家解释说，
9月28日，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延续跌势，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跌破7.2。 与此同时， 美元指数持续向上攀升，报 114.63， 创20年来新高。谈及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贬值的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系主任何平教授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主要是受到美联储连续加息的影响。
他说，受美国加息政策影响，短期内资本流动带来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相对比较有韧性，比较强劲，它的贬值幅度已经低于其他的主要经济体。何平教授认为，短期内人民币仍面临贬值压力，不过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或会很快地迎来拐点。他分析称，目前美国的就业数据还不错，八月份的失业率是 3.7%， 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字，说明它的就业需求比较旺盛。而目前美国还有继续加息的空间，因为通胀降到 6% 左右，还没有达到目标区间，所以人民币还有贬值的可能性。但是由于美国加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全球经济的衰退，也会带来美国自身的衰退，所以长期来讲，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态势会逐渐凸显。
何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总体而言，人民币贬值对贸易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是对中国内循环起到的是正面作用。何平教授说，
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大，和外循环相比，内循环更占据主要的位置，而美元汇率主要影响对外贸易。中国主要的出口国是美国，人民币贬值反而增加了中国产品对美出口的竞争力。虽然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更大，也会对中国商品形成有利的竞争，但中国的制造链、产业链比较完整，有些东西只有中国能生产，并且能高效地生产出来。加上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这样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就不会太大。但整体而言，可能会由于其他国家货币同样贬值，导致部分贸易额流失给一些周边国家。另一方面，从进口的角度来讲，因为其他国家货币对美元贬值幅度更大，人民币相对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而言是升值的，所以会导致中国进口成本下降，这对中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利好。
在美元持续飙升的背景下，中国央行近期采取行动。9月26日，中国央行发布消息称，为稳定外汇市场预期，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2年9月28日起，将远期受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零上调至20%。而在此前9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公告称，为提升金融机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2年9月1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8%下调至6%。此举意在增加市场上的外汇供给，有助于增加美元流动性，稳定人民币汇率。听众朋友，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